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节期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那上个主日呢我已经讲了第一个部分，犹太人呢他们主要的这个节期呢是在被掳之前呢，他们有主要的有三大组啊。第一组呢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日历里面的第一个月份，那是叫尼散月，那是有逾越节、有除酵节，还有这个初熟节。那么在他们的三月里面呢，有所谓的七七节或者叫做五旬节。那么在七月里呢，他们有吹角节、赎罪节，还有祝盆节啊，这是三大组。每一年犹太人的这个男丁呢，都必须到神的这个殿里面呢去朝见神，这是他们的三大组的这个节期。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从这些节期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第一点，我们看到说基督成就何等的这个救恩。我们看那个民数记28章第16节那边说，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逾越节。我们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逾越节呢？那当我们讲到逾越节呢，那就是讲到说当天呢，当天神呢就叫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羊啊，把这个羊呢给杀了。那把这个羊给杀了做什么呢？就把这羊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楣还有门框上面。那为什么要涂在上面呢？涂在上面是个记号来的，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门框跟门楣上有这些血的时候，耶和华就越过不进去里头。那凡是没有涂上这些血的那些人的家呢，他们的长子或者那个头生的这个牲畜呢都要被宰杀，都会被神所杀了。那所以呢，如果有血的话，耶和华就越过，就逾越，越过啊 Passover 他没有进去。那这个是神的自己的拯救，神就透过这个方法呢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拯救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只要杀那个长子他们一定让他们走的。是的，到最后神是用最严厉的刑罚的方法来促使这个法老释放这些以色列人。你知道当神开始造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怎么讲呢？摩西讲，我是一个做口笨舌的人，我什么话都不会讲，我不会讲了，我不懂怎么讲话。而且你知道他当时是做什么的吗？当时他是一个牧人来的，他是一个看羊的人，他在这旷野里面生活的人。那你叫一个旷野的一个牧羊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可能不可能？简直是不可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军事领袖，他有什么叫才能来统管带领一大堆人出去？没有这样的才能，不可能，不可能叫一个牧羊人啊，不可能叫一个不会讲话的，要由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来替他做这个代言人啊。不单单这样子，当摩西到这个法老面前的时候，法老他跟法老说，法老啊，请你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怎么说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哇，这个法老呢很傲慢，你耶和华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他？哇，如果你当时你是在那边的话，你摩西你心都会什么冷下来。神啊，你叫我来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去，那我跟他讲，他讲他不认识你，哇，心里真的是 被这个水浇了一下，这冷了下来。不单单这样子，这个法老呢，他本来变本加厉，他本来是叫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做奴隶啊，帮他们做这个砖块啊。现在这个摩西讲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去，他呢就很生气，他就要把这个工作呢加重。他跟那些以色列人说，从今以后砖块的数目你仍然要做足，但是呢我不会给你那种草啊。他们当时做那个砖块呢，它必须有泥，又必须有草的。草呢平时我是提供给你，从今以后你自己去找，哪里你找了什么碎秸，你找了什么东西，那东西你就拿回来做啊。你的树木的这个砖块的树木还是照旧。哇，这样子的对于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负担呢就重了。他们当时在做奴隶已经是很辛苦了，现在又要自己去找这些材料，哦，可是真的是把他们的这个重担呢加上越重。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埃及地呢？不可能的，本来有机会，有一点你本来做得好好的，现在你讲要离开，反而我们的工作量加重。不单那样子，让埃及人看到他们没有把那个树木做够的话，他们也用鞭来鞭打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管工啊。你看神啊，你叫这个摩西来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去，怎么样？你把我们的生命弄塌了，弄糟糕了。不单单叫做后来这个摩西就到这个法老的面前啊，神说你拿着那个杖啊，你在他的面前变，哦，那个杖啊变成了蛇，就在地上走。哦，法老的这个他的这术士呢也不甘示弱啊，他知道他们也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杖丢在地上，也变成蛇。但是摩西的这个蛇呢，把这个法老呢这个术士的这个蛇呢也吃掉。哇，这个表示神的力量大。然后但是这个法老还是不相信，你能变我也是能够变的，只不过是你的比较大，比较有力。后来神又什么叫摩西说，你举你的杖把那个水变成什么，变成血。变成血之后，哎，这个法老的这个术士也是有这样的话，那个水就变成了血。你打人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够变我也是能够变。所以呢这个法老的心呢刚硬，很刚硬。后来这个神透过这个瓦灾、苍蝇灾各样的这个灾呢，法老的心没有一点的软下来，没有一点的软下来，反而三番四次答应以色列人去啊，但是后来又反悔了，而且跟他讨价还价。好，我可以让你们去，但是呢，只有你们男的去，妇女还有这个孩子，还有你的牲畜留下来。摩西说不可以，神要我们什么？一起的去，全部人，男人、妇女、孩子、牲畜都要一起的走。但是呢，这个法老不是，他一直是跟他讨价还价，他要刁难这个摩西。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法老他心中这个什么硬心啊。然后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想哎呀糟糕了，那我们最讨厌什么？就是讨价还价，对不对？讨价还价，哦，我跟你讲这个，你又讲这个价钱，讲来讲去总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到底能够不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去啊？神啊，你看你叫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他的法老还是不愿意给这些以色列人出去。神说你不用担心，我有最后一个灾，那就是要杀这个长子。当我杀这个长子的时候，这个法老就要把这个你们释放，就让你们走。不但他让你们走，他赶你们走啊。果然在那一天，当这个神耶和华经过那些没有涂上血的那些门框的人，那就是大都是这些埃及人的这个家的时候，每一个长子每一只头生的这个牲畜呢都被击杀，都死了。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了。 那当天晚上什么，这个法老就召了这个摩西和约拿说，来呀、啊、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我们都要死了，走走，你们快点给我走。本来是不可能的，怎么可以透过一个牧羊人，怎么可以透过一个做口笨事的人，怎么可以透过你变的那个蛇，人家也可以笨蛇，你可以把水变成血，别人也可以变血的这个神迹来带以色列人出去呢？不可能的，这个法老怎么样硬着心。但是到最后，到最后，神透过撒长子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件神迹呢，这样的事件呢，来引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这样出去，是他们现在不用求了，反而是法老求这个摩西说：“摩西，你快点，快点出去。”这是逾越节所要带出来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当天晚上神透过他自己的大能来成就这个拯救，成就这个拯救。逾越节告诉我们是神自己的大能，人是没有办法的。人如果你靠着摩西用这个杖变成这蛇，变把水变成血了，这不可能的。那神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呢，神显他的大能，撒长子，这个埃及的法老呢才肯让以色列人走啊、哦、照样。当我们想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救恩方面来有任何的功劳的。不是因着你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的行为，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的信心，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敬虔的心，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主耶稣他自己来为我们成就。如果主耶稣不为我们成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了。若不是神自己杀那个长子的话，这个法老永永远远不会把这个以色列人给释放出来的。甚至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他还是心不甘愿呢，还是到最后呢，在最后呢就追上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当然我们知道说神呢也透过他们的这样追，这个追赶这个以色列人，最后呢把他们葬身于这个红海里面。那我告诉你，是神自己成就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呢，是他自己的作为，他把我们从魔鬼的这个网络里面释放出来。告诉你，我们能够不能够从魔鬼的这个网络啊逃出来啊？答案是不可以，不可能的。就好像一只蚱蜢啊，掉在这个蜘蛛网的这个网里面呢、啊，通常都不能够逃脱，必死无疑的。你跟我都是这样子，在这个魔鬼的掌管之下，没有办法逃脱了。但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主耶稣拯不但呢，哎，从这个罪的罪前世里面把我们赎出来。那我们是罪奴，我们是在罪当中，那要得到从里面罪里面得赎呢，主耶稣必须流出他的宝血。我们没有办法靠其他的方法来赎我们的罪，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种方法，没有，你不可能付钱，你不可能行善，你不可能说买一样东西献给神而你能够赎罪，因为这个不是神的要求。神的条件是说一定要以一个性命来换另外性命，但是神的要求，神就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不单单这主耶稣也能够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呢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跟我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是死人来的，我们是死罪人，但是却因着主耶稣的拯救，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再一次的复苏，以致今天我们是一个活生生有灵 在灵里面也活着的一个人。那这是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成就极大的救恩。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逾越节的时候，神逾越越过那些有涂上这个血的这个羔羊血的这些门框的时候，就让我们说看到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神也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个极大的这个作为。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谦谦卑卑说，神啊，是你自己的作为，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只能够在这里来领受主你所给我的这个宝贵的救恩，让我常常的感恩，让我常常的来赞美你。那第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节期学到什么呢？第二是纪念神赐的许多恩典啊，那是在民数记28章26节，这边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七七节，第26节说了，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上次我已经跟你讲了，什么叫七七节呢？七七节呢，按照利未记23章15节这边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器子献禾滚为摇祭的那一日，那日算起，要满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那所以七七节呢，就是7个安息日，啊，7×7=49。然后第50天呢，啊，那一天他们就要庆祝这个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上个礼拜我说一旬是等于10天，所以五旬节是50天，那是在新约我们叫它称为五旬节。那这一个呢是要纪念神怎么样赐福于他们。那你看献禾捆呢，这边讲献禾捆，禾捆就是稻的禾捆哦，那为摇祭，拿来摇啊，在神面前摇哦，这种是献给神的，就表示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月，你怎么让这些稻米这些农作物能够成长，然后今天我要把它割下来，我要献给你，因为你赐福于我。所以呢，这个就纪念到神特别的赐给他们这些很好的这个收获啊，这个农作物，他们就把它砍下来，然后呢作为摇祭就献给神。然后他们献给神呢是十分之一的，他们知道了这一切东西呢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些农作物，这些麦，这些稻能够这样子成长起来，都是神的恩典。神赐下雨水，神赐下阳光，神也给他们土地来种植。那没有这些东西，即使你多么样的努力，多么样的花心机去撒种的话，也不能够得到什么成果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恩，要知道说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恩典。那你跟我也要学习，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要知道说神的恩典，我们要做个知恩，要做个感恩，也要做一个报恩的信徒啊！你要知道神的恩典，你不要博取这个神的这个荣耀，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我能够工作，能够赚这一笔钱是因为我很努力哦，我很有纪律。是的，你很有纪律，你付出很多精神，但是我要告诉你，最后在背后真正能够让你继续这样子赚取，能够在工作上有成就的，乃是那位赐生命的神。如果他叫一只小小的这个细菌呢进入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系统里面，你就倒了。只要一个病毒进去你里面，一个伊波拉就磨了，对不对？磨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思想知道说，这一切我们能够做的都是那位赐生命。如果那位赐生命的主，赐气息的主说，今天你要停止 呼吸，那你就停止呼吸，你不再有可以活动，再可以伸展你自己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能力了，因为生命气息都掌控在神的手中，所以你跟我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总是要把荣耀归给他，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呢常常按着我们的需要供给我们的，他知道你跟我需要什么，他不是给每一个人都做百万富翁，他不是给每一个人都做千万富翁，也不是给每一个人做亿万富翁，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他知道我们能够管理多，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财富可以管理多少，他就按着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来赐给我们。你领受的时候你就感到足够。我要问你们大家在座的，够不够？够不够？有些人不够，但愿神帮助，觉得神啊，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呢都够了，足够了。而且圣经所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神会使我们所需要的都充足，甚至足够有余，甚至能够满意而出。那杯你倒水在里面，神的恩典就在水倒在这杯里面，直到那个杯满的时候，那水呢从那个杯里面溢出来，这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恩典。如果你按着他的这个旨意而活，你不随意的浪费，你不奢侈，你量入而出，好好的计划，神会给你们足够的。那坦白说，我们不需要担心的，因为神已经答应过了。他答应什么？我既看顾天上飞鸟，我也照顾在这个野地的这个花朵，那我怎么能不照顾那比这些更宝贵的他的儿女呢？不可能的。我们比飞鸟比这个花更宝贵，神就更加的什么顾惜我们。他答应说，凡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什么赐给他们。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所以神会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当你领受之后，我们要感恩。那这是七七节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功课。第三呢，要在基督里有新的开始，这是在二十九章第一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吹角的日子。那刚才我说在他们七月，他们七月的时候呢，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月，那这个月呢，对于他们呢，是一个新年来的一个。一个从他们的日历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宗教日历，一个叫做民事日历。民事是 civil calendar。如果讲到宗教的，就是讲这种什么献祭啊，这种东西啊，敬拜的关。那么来到民事呢，是跟这个耕种有关的。所以七月是他们的这个民事历的这个开始，就是一个新年来的啊，这是新年来的，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开始什么就吹角啊。吹角，哦，吹角的时候，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吹角节，他们就拿起这个羊角，就这样，呜，我不晓得他声音是这样子的，是大概是这样子，是用这个羊的角来吹得很高兴，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然后你跟我都希望能够迎接一个新的年，每一次我们来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啊。过新年，过新年，对不对？心里是高兴。那其实新年呢，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要做，再做一个新的人。当然，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那个人呢，就能够做一个新的人。 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过新年的时候，你真的是整个人完完全全的新，外面这个万象俱新啊，里面也完完全全的变新了，多么高兴啊，对不对？多么的高兴啊，迎新春啊，迎新年。那对于那些已经信主了，也是有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怎么讲呢？那我们信主的人呢，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停在那边了，因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旅程当中呢，不进是退，你没有进的话就是退了。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旅程里面，就好像啊逆水行舟啊，就他们这个舟啊，这个船啊，它是逆着这个水流而走的，这水流这样子流下来，船是这样子向另一个反方向走的。如果这个船呢忽然间停下来呢，它一定被那个什么水流呢带动，于是它会往下流的。除非你这个舟这个船呢有这样的动力，继续的能够向前推进，那么它就能够继续的向这个上游而走。那基督徒要常常有这样子，一定要常常的什么靠主呢，里面有重新建造，你必须要除掉里头有时候会有一些罪恶，有一些肮脏的东西，你一定要靠主天天的洗干净。就好像我们家里的东西，家里的桌面若我们没有很好的抹的话，一两天啊，那个桌面是什么，有一层灰尘，对不对？然后你就去骂，骂了之后你就很高兴，你说啊，从今以后我不用再骂了啦，我的家是永永远远干净的。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你还要继续的骂，继续的骂，越骂它就越亮。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要靠主常常的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就是宝血来洗干净，洗干净，越洗就越亮，直到见主面为止。我们必须要常常更新，靠主的恩典，就好像罗马书那样，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可以停留在那边。如果你自己停下来的话，你就等于你倒退了。你要靠主，靠主继续的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来到他面前，有犯罪的话，你求主自己赦；有软弱的话，求主自己扶持；有得罪人的话，我们求主自己帮助，给我们力量，能够再一次的去饶恕别人，再一次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第四，我们可以学的什么？我们是无助的罪人。如果你看29:17那边，这边什么？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做。那这个七月初十啊，这个是什么？赎罪节 ，The Day of Atonement。那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这边圣经特别讲说，他们必须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什么叫刻苦己心呢？刻苦己心呢，就是需要在神面前，这才是要把自己放下来，这要看在神面前检讨自己到底有没有犯罪。因为当天这个大祭司啊，会一年一度的进到这个圣殿去，他呢先在这个赎罪的这个羊的这个头上呢按手在那边，然后呢为着他自己本身还有他的家，然后呢就为着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呢，把这个罪呢归在这个羊的这个身上。那个之后呢，那个祭司呢就用这个刀呢把这个羊呢给他杀了，杀了就流出血。那这个预表什么？就预表说主耶稣为世人的罪呢而死， 为着你跟我的罪而死。那当然这个祭司他把这个羊，这个赎罪的羊呢，祭杀之后呢，他就把那个血呢带进去，他就带进去这个所谓的这个执圣所那边，执圣所那边。那在执圣所那边呢，这边有所谓的月柜，啊，在月柜两旁呢有两个这个基路伯，基路伯。然后，那么他进去的时候呢，他需要带一个香炉的。那当香炉，你讲这个香炉是什么，有什么用作用呢？那这香炉呢，是他的这个香炉，当里面的香烧的时候呢，他的约呢必须把这个地方呢把它遮盖住，把这遮盖住，是的，免得这个祭司在这个圣座前面死，因为他不能够看到耶和华，他把这个地方遮住。然后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呢在里面呢就把血呢沾在这个圣宝座的面前，这表示说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没有这个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没有基督为我们死，一点罪都不能够除去的。啊，只有来到圣宝座前，来到主耶稣面前，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你跟我的罪来到他面前，他就能够洁净了。那如果不透过这个大祭司这样子的一个献祭，他们的罪呢就不得到赦免。当然我要讲的，他们不是靠着这个赎罪的这个羊这个除掉罪，他们乃是向前看，等候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要降临，然后挂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死，这个是个预表罢了。所以你跟我都是无助的这个罪人，你跟我都是该死的罪人，我们只有来到他面前，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就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恩典。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福气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做什么，我们不能靠行善，我们的行善在神的眼光看来就是污秽的这个衣服罢了，污秽的东西算不了什么，你不能靠行善来得救，你不能靠行善来洗掉你的罪，不能够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的那个宝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犯罪，这是神所要求的，合乎神的旨意的，必须以命来待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赎罪之法才是神所喜悦的。神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血，神就喜悦了，神就满意了，对这样的一种死是符合要求的，是一种公义的这个要求。感谢主。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是这样，你跟我都是无助的这罪人，就是该死的，掉在那个泥土里面，那个流沙里面，或者掉在海里面等死的。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苦海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这个泥泞里面救出来，我们实在是蒙了何等何等大的这个恩典。你跟我今天当我们思想主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本来一点都做不了，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死，你今天跟我坐在这边仍然是死罪人，但是因着他的死，你跟我在这里都是什么？蒙恩得救，有生命，有永恒盼望的这个圣徒王，这是何等大的这个转变。感谢主。最后我们从节期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呢？这神必定看顾我们一生。我们来看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这边七月受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神守戒七日。那这个呢是所谓的祝棚节，祝棚节。那祝棚节呢也叫做这个收藏节，那收藏节。当他们来到这个 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所过去所收到的这些农作物，他们所收到的这个酒呢，把它收藏，收藏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庆祝了。庆祝什么？庆祝这个祝棚节。什么叫祝棚节呢？祝棚节呢是纪念到耶和华在这旷野的40年里面，怎么样在那里照顾他们、看顾他们。因为当时他们是住在哪里？住在帐篷里面，他们没有特别住家的，没有的。他们没有那种特别用石头砖块做的那些屋子，没有。他们整天是漂流了，他们所以因此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所以呢，在那一天呢，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的：第一个要用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树枝，并河旁的这个柳枝啊，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庆祝。所以他们就拿那些棕树这个枝子呢，搭那个帐篷啊，一个小小的这个屋子样子，然后在里面经历，在这思想说，神啊，你在过去你怎么样引领我们，你带领我们经过那个40年那个可怕那一种很流浪不定的那种生活，但是神你还是保守我们，你的看顾你的眷顾都常常的在那里，神不会忘记他们，神带领他们，所以说在那边高兴欢喜啊，欢乐，感谢神你的带领。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的带领。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好像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要到那个美好的家园，在这旷野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好像在那边搭帐篷。你不要以为你的主屋是很久，你的主屋只会最多99年啊，在中国可能你有永久的这个地契，对不对？你这个屋子可以住永远的，但是告诉你，你也住不了，你也不能够永远住在那边。你住几十年，你也要离开那个住家，你要到一个更美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神答应说，神会照顾我们在这个旷野的生活，你的生活神一定会照顾的，你不用担心。你开始神怎么样让你能够长大，让你能够学习，让你能够读书啊，慢慢的神就让你找到工作，神之后你又让你能够什么，能够找到伴侣。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怎么办，我有孩子了，这个孩子怎么养他们。那我们人会这样子顾忌，但是我告诉你，那位引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那位神，他如何照顾赐给他们玛纳，我也相信他会把天上的这个玛纳灵粮赐给我们，也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会把好处赐给我们，他不会忘掉我们，他照顾我们，他细心的照顾我们，如照顾那个雀鸟，他照顾我们，爱惜我们，好像我们眼中的这个同人。所以你跟我都要相信，不用担心，不用顾忌，我们人会顾忌的，坦白说我也是会顾忌的，我也是会顾忌的。但是当我阅读神的话语，也思想神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看顾他们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被什么，被坚固，你的信心就被建立，说神啊，你怎么样照顾他们，我也深信你一样会照顾我们的。我们只要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他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可能有时候你看到一些黑影，你就开始担心了，不用怕，黑影一定会有的，但是不要忘记，黑影之后呢就有什么，阳光，对不对？黑影一定有阳光。当你比如说你会跌倒倒了下来，不要忘记倒了之后呢还会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神是不会让他的仆人，他的儿女永永远远倒下去的，因为那一位神是照顾我们的神。你只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他身上，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假的应许，他讲说他会照顾你，到最后
他是撒谎的，
不是，
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撒谎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按着真理，是因为爱我们，是因为眷顾我们的。问题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够，我们信我们的神不够，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求神帮助。
所以今天下午当我们来看这个节期的重要的时候，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的功课。在这个逾越节里面，我们看到基督为人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若不是神杀那个长子逾越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呢，这个埃及的法老绝对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的，绝对不会，是神自己成就的，神也在我们身上成就了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做的这个救恩。第二，七七节，这七七节呢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呢实在是太多，而且每一样东西呢都是从神来的，神赐下雨水，神赐下阳光，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个体力，各种的能力来工作。在这个七月初一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吹角节，告诉我们那是新年，那个是他们的新年。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常常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跌倒了，你还可以再一次重新再来；你软弱了，你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总是有新的一天。想到这个赎罪节，就想到说我们人不能够救自己，因为只有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得救。然后想到这个祝棚节，神怎么在旷野照顾这个以色列人，他也一样的会照顾我们这个在旷野生活的这些圣徒，他一定会看顾我们。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一定要来相信，因为相信主耶稣，他能够给你唯一的拯救，他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重要的节期。我们知道说这些都要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节期，我们看到的是你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大作为。主，也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淡淡的仰望依靠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极大无比永恒的这个荣耀，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施恩帮助，叫我们对你有信心，知道你必定会引领我们走完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必须按着主你的信实来完成。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